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道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道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继续修辞中篇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菩提心的教授，叫世俗菩提心的 一部分。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在理论上面能够理解菩萨的修道，有了愿和心以后，你可以相应的就是受菩萨的戒，有愿有愿的戒，心有心的戒，可以分开或者是同时受。然后就是说以这种的方式呢，就是首先是一种理论上的了解，然后伴随着而来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菩萨的生活方式，然后以这种清净的发愿和智慧呢，调伏烦恼的过程，就是在生活当中修行，在修行当中生活，菩萨的这种善巧方便，或者是修法本身就是融入在菩提心当中。整个入心论讲这个修法，就是菩提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一生勿退失，辗转亦增长，这个部分的一个完整的解释，就是入心论。然后就主要是说它是方便和智慧两个修持，或者是两种法门。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讲到的是观的这些修持的一些方法，为什么止和观同时重要，包括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都是同时一样的重要。如果仅是世俗菩提心没有圣意菩提心的话，那是这种怎么样，教法不完整，没有智慧，不能够就究竟成佛。所以世俗菩提心的对六度当中有含摄智慧，然后这个智慧的部分呢，就是单独提出来，就是圣意的这种的智慧。然后如果就是只有智慧前五度这个不修的话，因为没有方便善巧的这个修持，没有办法成就这种积累资粮，功德资粮。如果没有圣意的这种智慧，圣意菩提心的话，没有这种智慧资粮，所以二资粮圆满的时候呢，需要圣意和世俗的两种菩提心的圆满的这种修持或者是就在修行单独就光禅定来讲，就是需要止和观方便善巧与智慧这种的修持。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课程里面呢，就是重点就是在这些为什么要修这个止禅，为什么要修观禅，这个为什么要修止观双运的禅，这个部分做一些解释。所以本身就是在这种所有的烦恼当中呢，就是我们说调又以止的这种修行呢，能够降伏烦恼。这种烦恼是一种粗大的烦恼，如果要降伏细微的烦恼，需要以智慧，就是洞彻、洞见或者洞察力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调伏。因为粗大的烦恼经由这种平心静气的止禅，可以把粗大的烦恼相符，但是就是说要这个烦恼呢相符以后还会再生，它没有就是彻底的调伏。所以这是为什么光是修机制的这种呢还会继续产生这种的烦恼。所以修观的这个部分呢，把这种就是细微的这种的烦恼所致的这些障碍能够一并就是经由修持，能够就是一并牵出烦恼当中最大的力量， 就是我们所说的所知障、烦恼障、习气障这些种种的障碍当中产生罪障、业障。那当中呢，最主要的力量就是我执的这种力量，就是知一切法为真实，知一切法为实有，这种的我执。那对治这种的我执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种就是分析式的这种的观察，一般显宗里面都是这种，就是分析观察，分析观察以后得出一些结论，说究竟上面没有真正的我们自己平时认为的那种的色身和心，就是身心两个方面去做观察以后呢，得出一个结论，说并不存在真实的我，真实的色身的这种肉身上面的一种很常依自主的，就是恒常，而是无常，不是恒常，是无常，不是，就是我好像一般来讲和我的我所这种是一种的概念，就是让我们强化成为一个主体、一个客体这种的感觉，或者多个客体为一个主体所拥有。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你如果进一步加以观察呢，就是无蕴是一种色身的这种身心的组合，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单一的一个现象，它是一个组合的现象。而且另外有一个，就是人会想心，至少那这生生世世以及这些是由我的心来主宰的。但是你如果做仔细的观察呢，心是一时如同河流一样，从源头到这个就是流向大海的整个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自主的一个现象，它是无数的影响力的转化的结果。所以就是从身和心两个层面去做观察以后，找不到一个我和我所，就是客体主体的没有办法案例的时候，就是客体说这是属于我的，这个是我所拥有的，这种的概念呢自然也会就是消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执烦恼的消失主要是最根本的这种力量来自于对于事物的执着的消失，或者是对于无我的这种的修法来就是转化我执。所以如果说没有真真正正的了解我的这种的构造，这么构成的常依自主的一个我，那以此来没有以无我的方式去对峙的时候，就是其他的烦恼自然而然应运而生。所以我们说用身观的力量，就用智慧的力量去观察，就是止和观呢，就是说先修止然后后修观，观不过是止上面加上智慧就变成观这种的修持。所以说真正要破除这种烦恼障，很多种的这些情绪性的障碍、认知性的障碍，首先以智慧遍照现象，比如心灵的现象，心灵投射于外的这种的现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内容。所以我就念一下莲花戒论时在这个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内容，就是说在升起世俗菩提心后，努力培养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超越一切寻死之镜像，离于所有戏论，它极其光明，圣意尽无垢不动，犹如一盏置于风中无风处的灯。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如果就是用一种灯来做比喻的话，如果一个灯很稳定，但是这个火光很小的话，不能够驱散整个黑暗，那智慧在指的这基础上呢，这个灯光很稳定的基础上呢，像没有风的这个烛火一样，在这个情况下用光的力量把这个光呢，就是光明呢，就是发，即使它是这种不是摇摆的，它是没有这种就是很光明的明亮的。所以 就是这样子可以驱散一盏灯，可以驱散千年的这个预案一样，这种的方式。所以圣意世俗两个层面怎么分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见到位以下的这种的，就是世俗的这种的凡夫所就是境界的这个层面，经验的这个层面。圣者就是见到位以上的这种，就是圣意的这种超越世俗的这个层次。就是说意思是说，圣意和世俗从另一个话语来讲，就是有没有见性，见到一切法的本质空性来讲的。所以这里面呢讲到说世俗菩提心产生以后，愿和心就是四无量心和六度十善的这种的就是六度四摄这种的心培养了以后呢，进一步就是圣意菩提心超越一切寻思相状的这种，就是利于一切细论，就是说见到空性的这些境界，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做进一步的努力。所以如同这个中观根本会论里面讲的，就是说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短，不依与不依，亦不有，不来也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我即首礼佛，诸说中第一。所以这个就讲到很殊胜清净微妙的这个佛法，所以用这就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这种固然没有空性无垢无染的，刚才这里面也讲了，就是对于超越这个细论，利于严丝这样的无垢不动这样的一些境界，就是从这个中论当中了解，从这些句子当中能够了解离于一切细论的这种究竟空性。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去多去就是关照，多去体悟，多去了解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在这个解深密经里面呢，佛陀也讲智和观这种修行，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在后面莲花结论时的这个句子里面也有说如何成就这个罗汉菩萨和佛呢，都离不开止观。所以我可以把这些跟大家就继续念一下。所以这里面圣意菩提心呢，是透过长时间的虔诚恭敬持续不断的修持智慧观获得的。圣意菩提心就是究竟的空性，所以尤其强调了虔诚的这种恭敬心，虔诚恭敬持续不断的这种修持来获得。然后结深密经里又讲，就是弥勒菩萨，就是佛讲有云，哦弥勒菩萨，你必定知道所有声闻中、菩萨中、如来中之善法，无论为世俗或超世俗，皆为修持止观的结果。由于所有种类的禅定都能被涵括在止观之内，因此所有的瑜伽士必须时时修持止观。然后结深密经里面有讲，佛陀曾告曰，必须明白声闻菩萨以及如来所获得的各种禅定教授全部包含在止观里面。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要讲到说到底这个圣意世俗的菩提心修持的时候，止观是如此的重要，在修的部分，就是说定慧的这种修持，定主要指的是止，慧主要就是观。所以 止禅的这个修持呢，就是说我们能够专注心，不受外界的干扰，能够保持稳定。对于一个对境或者是一个境界当中呢，不散漫，不掉局，不昏沉的，不放逸的状态，能够就是专心专注一境。那观呢，就是我们对所专注的对性，对他的这种心也好，或者是法也罢，那就是产生洞见。所以这里就世俗当中观察这些因缘，出世间当中呢，就是能够洞见到一切法的本质，就是本质空性。所以说这里面尤其是在深意的这种观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了解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或者是一切法空性这个层次。所以我看这样子，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之后观是如此重要呢？就是声闻中成就他们成就的这种灭烦恼的，有时候扎将吧，就是杀贼，说灭贼的这个状态，也是靠成就直观而获得的，修行这个直观获得的。菩萨呢，就是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产生的这种非凡的成就，这种的愿力，需要实践它呢，也要靠这个直观而修成。最后佛呢，就是说摧毁烦恼所致的这种障碍，具足这些万德庄严，超越这些有机二边，这样子呢，就是佛的这种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这些呢都是基于这个直观的修持而就是成就的。所以说我们必须不能够光是修机智而已，应该发把大乘的菩提心的这个基础上呢修这个智和观。如果仅仅是修四禅八定这个基础心的平静的话，那如果有一些善根，做一些善事，不做恶事，这样子呢就是投身三善道，尤其是这个天道的种种的因缘。但是如果要修解脱的法，解成就的法，那就是要有这种调伏心啊，然后发菩提心这种的能力，同时修这个止和观啊，深意世俗的这个修持，能够自利利他。所以说如果我们修止能够让烦恼变得脆弱，但是单靠这个止禅呢没有办法根除烦恼，所以就是要靠观的力量，就是智慧的力量。那智慧升起来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像灯光照进黑暗的屋子里面，光太小的时候像纸一样，虽然它有光，但是这个光太小，不足以驱散屋子里面的黑暗。那这个观的力量能够就是既稳定又光大的这个光产生的时候呢，整个屋子的这个黑暗驱散，就象征于能够经由止观呢解脱轮回的这个黑暗。所以说那没有观，没有智慧的这个修持不能够解脱。那缺乏这种止的功夫呢，我们的智慧又不能够稳定。所以说修像有虽然有很大的光，但是如果没有稳定的止的这种的辅佐修持的话，就是也会非常就是摇晃，所以看不见里面的就房屋里面的这个动的东西，就像你把一个烛火虽然有很大的光，但是风吹向左边又吹向右边，就摇摆晃动很厉害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看清里面的事物，是如同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说观止止观两种的修持心呢都要比较稳定所以说就是只能够帮助他稳定，观呢能够让他照亮，所以稳定和照亮这两个都产生的时候呢，就是说能够成就就是根据这个发心呢成就这个罗汉菩萨，以及最终成就佛的这种果位。然后再继续 读一下这个修辞中篇的这个原文，说瑜伽是无法仅仅透过止来断除障碍，修止只能暂时压止，平息烦恼与妄念，没有智慧光明，烦恼的潜藏习气无法彻底被摧毁，因此完全断除烦恼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结生密经》说道：“禅定可以适当的压制烦恼，就主要是指的这个禅定；而智慧主要是观的，则能彻底摧毁烦恼的潜藏习气。”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部分的内容。然后，《三摩地王经》中也说，即使修止，你也无法摧毁对自我的妄想，烦恼将再度侵扰你，如同乌扎克，就是为就是圣行这个人呢，就修止的这个情况一样。所以这个呢，用了一个比喻，说过去这个人呢，就是说乌扎克的，就是修止修的功夫很高，修止到整个长发都长出来非常长，指甲长出来非常长，然后一直心安住在寂静当中呢，没有烦恼。但是当他还是就是没有真正的调伏根除烦恼，没有摧毁我执，对这种妄念会再度的侵扰，没有再度的这种产生情况。所以当他这个修到头发指甲都非常长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就是看到老鼠，他的头发被老鼠啃咬，就是这样子。然后他看见自己的头发被老鼠就是咬了以后呢，非常愤怒，也心中呢很长时间压就是潜伏的这个愤怒呢，会烦恼呢会再次现起。他去坐下以后呢，就是看到这个被老鼠咬断的自己的头发咬的时候呢，也就是产生了这种的烦恼。所以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说，光是修寂静的禅呢，不足以断烦恼的这个例子。所以当我们用分析当我们用以分析为基础的观修来检视法无我的时候呢，这种观修即是解脱的因，没有其他的因可以来激进。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整个大乘的佛法里面呢，有这种四种主要的这个修法的这个系统，传统就是说哲学的这种系统，声闻缘觉这种的有部经部，然后唯识和中观里面的这种四个部分。在唯识中观，尤其是中观宗在这个莲华界论师以及他的上师几乎大师，这些都是中观派的这种大师。所以我们就是进一步需要了解人无我这个部分的一些教授，所以说才能真真正正的就是建立修观禅的这个基础。所以说用智慧呢见到现象的本质，能够知道现象的这种就是缘起，以及它的表显现，以及它的本质。具有智慧观察这些现象的本质，洞察现象的本质。所以说我们就是做这种理性的分析，所以最后我们能够理解到说原来投射的，原来认为的一些错误的看法呢，经由仔细的就是检视仔细的分析推理以后呢，能够看到就是用智慧的这种光芒呢驱散这种无明的这个欲暗。这个主要是就是观禅的这个修持的这个重点。那平时我们心里面杂念很多，就烦恼很多的时候，其实也想很多，观察很多，洞察也洞察不清楚。所以先让心安定，先让心呢就是安住， 如果仅仅是安住不行呢，还有就升起法的这种的智慧，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的智慧。所以说要有修观的这个部分来配合这个人无我法无我的这些见解。所以说有时候叫禅思，禅思的这种的方式，有时候是之前你做学习在这个结论上做这个禅定。所以有时候在禅定当中呢，觉得心非常平静的时候，细品细这个思呢，这个法的这个意法意，所以说我们观禅的这个修行呢，一般说是依靠经典，一个是依靠密续，这两种的传统。经典的传统里面呢，我们是透过这种理论的推理来，就是这种产生或者发展提升这个观禅的这个境界，做人无我，为什么是人无我，什么是法无我，这种的分析和解释，这就是分析式的这种的禅定，或者是说观禅，或者是思维式的这种禅定，它是做一些这些观察。所以透过这种的确信说，我们就是延续这种经典的这种传承，像我们这个修辞中篇本身是属于经典式的这种分析的这个传承。然后密续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呢，就是有所不同，跟经典的方式，我们就是安住在这个平静当中，直观这个心性的本质，就直接观心的这种的方式所以不是一种就是分析这个分析那个，就是这样子，他们是直接专注在这种心本身的上面。所以这种方式呢，适合就是学过有密乘的这些修法结合的这些人。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先暂时不讲这种安住在这种平静当中，直接直观心性的这种的教法。之前其实我们在带领修行禅定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按照这个密续的这种直观的修行的方式来引导的。但是这个书本身是经典的这种的分析式的这种方式。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先说在这个智上面加上智慧，就是观的这个教导这种的认知以后呢，再进一步就是思维说人无我无我，也说我们讲无我的时候呢，主要是两个部分，人无我和法无我。因为人执着的时候也是执着有一个真实不虚的一个我，然后由自己和自己的现象这两个方面的这一种的执着。所以说佛法里面呢，就是能够知道所有的情绪产生于我执，那调伏或者分析我执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一些观察，就是我有我和有我所我所有的这种的现象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执着的这个不要执着，这个不要执着，那个执着有分很多类的，居生我执呀，遍计我执之类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执着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主体的我和主体所拥有的客体的我，就是我和我所的这种的观念。所以于是就产生很多就是我的概念，名字，包括面子，包括物质，包括自己的这种感官享受，或者是自己所有的这种产生的美善恶罪恶业力这类的。所以这些呢都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执着。虽然我们当然 就是这无我的概念不能理解成除了什么都没有的这种的概念，所以一切法缘起性空，因为表象上面呢就是随时随顺这个业和因缘，根本上面你找不到一个本质，这种的我无我主要是了解这种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说没有二谛，没有立二谛世俗谛生意谛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了解就是你的业和因缘以及成佛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这分析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讲到有前后世，有这个自己的业和因缘，有时候又讲到无我，这到底是不是矛盾的？其实不是矛盾的，只要你能够分究竟和世俗，或者世俗和圣意，相对和绝对，究竟，这两种以后呢，你能够观察到我们讲的是哪一个层面。然后有时候讲到世俗，有时候讲到圣意，有时候讲到二谛如何圆融的去了体会和了解。所以说物质一样，如果物质本身它不知道它的主人，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我的，暂时由我处分的时候呢，又会产生一种这是我的这种的概念。但是就是说被其他好多人有同样的一个东西，被其不同的人产生这种我所或者是我的概念的时候，这到底是谁的呢？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主体的这种经验而已。就像一些传世的这个物件一样，他们被不同的人就是在上面做标记，但是最终这个东西并没有真正的一个主人，只是一个人赋予他的一个主人的概念。就像我们给予人自己名字，这个你可以给自己任何的名字，但是一旦确定这个名字以后，你总是想到这个名字是属于我，或者是它有这个功能性的作用，但它不究竟上面有这个怎么样性质。所以我们把功用和性质呢颠倒以后呢，认为就是他就是自己就是这个东西的主人，所以跟这种观念有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呢也会讲到说，有我的这个概念呢产生很强烈的这种的执着。所以说有这个我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是主要是色受想行识一种仔细分析以后呢，找不到真正的一个我。我们谈到的色主要是这个肉身的这个一切的就是色身肉体。那受的时候呢又会有很多其他的这种东西组合聚合，所以像那个《四法印》里面讲的一样，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里面讲的一切因缘和合的现象呢，显现的就是诸行，就是因为它是和合和组合的现象，也所以称为无常。如果它是一个常，那我们可以抓住说这个就是我。如果它不是一个组合的，它是一个个体呢，我们就说有一个恒实的东西可以抓住，也没有有一个自主，就是说好像有个主宰性的这种呢，其实这个我们像刚才讲的东西被不同的人认为在自己所属的这种是自己所应该拥有的这种或者自己主宰的，其实不过是个人的这种习性上面的一个认同而已。所以说其他你仔细观察色受想行识，没有一个运不是一个组合，甚至就是说随时无常变化的东西虚构而成的这种现象。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如果你做诚实的一个人，你每一个角度从就是内五脏六腑以及五体去做个别的分析，又有无数的这个一和多的关系一样，有很多组合成一，然后你每一个一你观察又有很多个多来组合，所以我们就是说没有一个，这里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常一自主的我，这个是从器官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看自己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婴儿的时候，怀胎的时候，然后再比较这个成年壮年老年以及去世，或者是这样的时候，色身就是肉身的一种的变化，包括我们的体型姿态肤色，如果从这些里面，那当然人还会说这是小时候的我，那是长大时候的我， 但是因为你仔细观察，这个就是物质有每天的食物不同的这些，在活着的时候有无数的替身，就是细胞也好，我们算现在来讲就是细微的这个微尘的这种的变化，其实那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恒实不变的东西，虽然流动的现象一样。所以说我们这个肉身上面到底是谁，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人，就是它是血液皮肤或者是细胞这些，就是每多少年会整个人体会焕然一新，所以其他都是来自外在吃的食物为主的这些影响力，晒的太阳或者是自己做的运动。所以说从色身上面你如果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那其他的受也是一样，感受有感觉呈现在心里面，有时候感觉乐受快乐，有时候感觉不快乐受苦受，有时候就是综合的，不受乐也不是快乐，不苦不乐的这种觉受，这些感受也是这种五蕴组合的一部分，主要是身心的两个层面，想和心这些都是类似的，也都是不同的这种基于感觉，就是过去的影响力，潜藏的这些业习，怎么样去影响到自己的这种感知，所以就变成了这种各种观念、各种的想法，所以支配，所以说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日月年这样子时间、小时、分钟这样子去观察，发现最后就是每一刻的这种的不停的变化，随时就是色身也在变化，受感受也在变化，想法也在这些时刻都在变化，行为心持受持这些也在变化，意识呢也是如此，就是眼耳鼻舌身有根识上面就是感官性的这种功能产生的这种意识，根识眼睛本身、耳朵本身、舌头或者是身体本身没有这种情绪，它只是一个感官的通道，感受的意识，所以我们把这期前面的部分叫粗大的五识，加上第六意识，然后随着时间起种种的变化，起种种的念头，所以我们专注力、注意力在不同的时候呢升起，这不同时候又在另一个时候呢消失，所以这种的自我呢就是八识的这种就是自我身份以及潜藏习气的这些呢，就是也是会随时随着时间呢，它也是无常的，会增减会变动，所以它不是一个究竟的智慧的这个就是相应的这种表征，不是究竟智慧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就是它是识的部分，它不是智的部分，所以还是迷乱的这个部分，所以从这个部分里面看得出来，在不同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从就是最细微的这种产生十二因缘的这种我执、无明我执，然后就是名色六入爱取有生老死，这些过程就像一个小孩子从怀胎一直到成年老年这些变化当中，他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这种东西，包括我们的内心的这些感受也是如此。所以说尽管我们肉身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不论是再小再大再老的都是我，思想上面也有会认为就是说那个是过去的我做的事情，如果你画的画写的字这些，但是你后来的这个状态和原先的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判若两人，就是如同就是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现象，心境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做法，现在你要回去说既然是你的话，你应该是有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分享以前的一样的喜好，那已经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身心没有这种自我，就是我们有时候说自我就是一种虚幻的这种 执着的心产生的一些妄念而已，不真正的存在一个自我。但是自我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呢，能够产生很多的这种扰乱式的情绪性的障碍以及认知的障碍。但是这个障碍产生的时候，对其他人来讲就变成了一种真实的这种的障碍一样，其实它没有本真，没有本自的具足的这种真实。所以说以前那位执着，就哪位大的好像是马尔巴还是说的，就是龙清巴也讲过，这就是执着执着束缚你的不是现象，而是你对现象的执着这一种。所以说当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分析检视这样的时候呢，了解到没有一个这种恒常不变的一种常意自主的我。所以说我们对人我执以及现象也是如此，也刹那间空间时间以及它的这种组合变化，也并且不被特定的诸所拥有，只是暂时的因缘，一切都是暂时的现象。这个方面有了足够的了解以后呢，我们不再如此就是烦恼，不再如此执着。烦恼越重就是执着越深，执着越深烦恼越重，就类似的。所以我们把它这两种就执着和烦恼的捆绑以后，变成很强烈的这种习气，所以变成一个自动的反应，一种轮回当中就是说好像就是停不下来的一种的机制。所以从无始以来，我们都是有认为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想象有一个好像是常一恒常自主就单一的我，好像延续不断的。所以其实身心都受到不同的这些投身转世境界的差别，这时候我们是就是怎么讲又是如此的这种不同，就是并没有一个恒常的东西就是在那边。那唯一的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些因缘上面，就是是什么样的因缘组合成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这些色身，这些都依赖因缘。所以因缘的显现呢，这些本质一切因缘法呢就是本质空，一切都是因缘法，因缘法没有一个不是空的，所以所有的现象都是空的，这个就是这种的理论。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对一些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外在的这些现象的无我这些上面的稍有一些概念呢，不足以真正的就是转化我执的习气。所以这个必须在禅定当中呢，以止的方式把在结论上面也就是安住清净的安住当中呢，去修持观止观双运的方式来就是转化这种的习气。所以转化习气上面是需要有一种直观的这种修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就有点像就山上留下来的，比如说一条大河，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雪山梁上面，比如说留下来的，也去哪里呢？去流向大海。就是说，从雪山到大海之间呢，有时候就几千公里、上万里，这样子。那是说，从山上奔流而下的这个河水呢，是单一的一个东西呢，它不肯定不是有许多的这个水注入到这个边。然后形成的这条河，我们说就比如说雅鲁藏布江或者长江发源自这个青藏高原，那他们从高原一直到黄海、渤海或者是注入到孟加拉湾之类的。但是这些当中呢，其实是有就是普遍一看的时候就是一条线，就是它是经过过这样子的地方，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名字。所以说它即使有这个怎么讲呢，共同的这个部分是好像是一条河从前拉到底，就像我们就是今生来世的这个关系一样。那具体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名字呢，就不同的身心的转世当中呢，流转当中呢，也有不一样的这些种种名号，种种的这些心性 种种之见，种种色身，一样它也是不一样。所以说那具体包括那好像是又是一样又是不一样，那一样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些名字上面，从好像是整体上看，我们在某一个区域说这条水就是从雪山到大海的过程，就是具体来讲，每一个滴水滴呢个别的流动，它们不是在同一时刻集体一起流失来的，就是说同一条河流里面不能洗两次手一样，就是说是有事实上有许多的这些汇聚的这些因缘倾泻而下，然后有很多的这些如同我们刚才讲身心的五蕴的这个组合，有这个前世今生后世的这种延续，是依据这种你获得的色身以及业和因缘产生的这种心识的这种变化，所以你身心合一的这些现象当中，或者色身和就是心和这种外在的物质和身心合一的这个状态有不同，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一种身心一种五蕴就是延续下来的，五蕴本身皆空。就是说我们读心经的时候也会讲到说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意思说它里面没有色受想行识，是我们认为我的这种最主要的我执的这种来源，但是是其中呢并没有真实的我，或者真实的你自己的一种的平时所感受的那种的依存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样以后呢，就是烦恼也会自然的就是我执也会消减，那因我执产生的烦恼也会消减。在这个基础上呢，按照就是月城这个讲到的，以用车的这个比喻来做，那你可以人生如同一辆车一样，马车也好汽车也好，但是你如果仔细观察它的五脏六腑包括心识的这个色受想心识身心合一的这个程度呢，像你可以大体上面叫一个车子是车子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想找到车子的本质其实就找不到，因为它就是一个组合现象，有这个马车车轮轮子轱辘，然后有这个轴承，有这种的架子，有很多的这些钉子或者是齿轮这样子去连接。所以说从这些木板呢，每一个里面你找不到真正的车的这个概念。所以说所以到底车是那个轮子吗？还是那个横轴吗？还是里面的辐条吗？还是就是驾车的那个位置吗？或者是挡泥板吗？或者是放东西的那个箱子吗？所以说后面的这个就是背后的这个放的这个贴条吗？就是有些有车的有这个什么什么车印的这个一趟的这个痕迹，所以说再也没有就是找不到一个具体的零件可以被称为车子的，但是只是不同零件的一个组合，每一个零件呢又有它自己的这种来源以及暂时的按就是住处将来的去处。所以说这些一切法是组合的现象，所以正在发生变化，正在这个进行当中。所以说同这样就找不到一个嘛真正的，你要找到一个成一自主的性质的这种的马车的时候都找不到，它就是暂时的因缘的显现。所以色声想行识这个聚会而产生的这种我的概念，我的这种产生事实上也是一个就是跟马车的这个关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稍有对无我，因为这是理论上面就是这样讲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呢平时稍加一些观察会发现是好像是又是就是不一又不一，不长又不短，就这么一个。所以就是不能够说一切都是没有的，我也是没有的，这样讲的话又变成了断边。但是说哦，真实的有，我是好像我这个人跟以前过去都是等量的这种存在一样，好像人都有一种就是持续过去的这种习性，而且这种 很担心自己的身份危机，是很担心跟自己跟过去不一样一种的执着，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会产生堕入长边。所以不堕长和断边呢，就是我们今天修持的这种中道中观的这个教法。所以这个叫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于不异，不来于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希论，我即首礼佛，诸说中第一。这个上面呢就是你可以多读中观根本归论啊，如中论，就是这中论其他的这些教法呢，可以四白论这些的，可以帮助你增加更进一步的这种对这方面的一种的了解。所以那接下来就我读一下三摩地王经里面这个部分，就是原文的部分，也说即使你修止也无法摧毁自我，这个已经说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用分析为基础的观修来检视法无我的时候，这种观修即是解脱的因，没有其他的因可以带来寂静，这个也说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菩萨藏经当中也说，那些没有听闻过菩萨的各种教法，以及未听闻声闻，未听闻律藏的人，认为单单修止就足够了，将因傲慢而堕入我慢的陷阱之中。如此他们无法从生老病死苦难悲叹苦痛忧愁争斗等当中完全解脱，他们也无法解脱于六道轮回，无法从六道轮回当中完全解脱，也无法从苦运当中完全解脱，将此牢记在心。如来曾说，听闻这些教法将帮助你从老死中解脱，就是十二因缘的最后就是生有老死，所以就意思是说从这种轮回的循环当中解脱。这了解这个部分可以读一下十二缘起的这个法。所以说因为有我之所以产生种种就是业和因缘的这种推动力，然后产生生老病死各种的轮回的苦难，各种争斗，各种的忧愁，各种就是悲叹这痛苦这样的生老病死。那要根本上面解决这种烦恼所致习气的障碍，那根本上面是用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现象的这种执着，对于这种人法的执着。所以呢如果听闻这些教法呢的意义呢，就是说明的情况呢，然后加以修持，可以从这些烦恼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这个上面来说，因此之故，那些想要透过断除一切障碍来获得全然清净的无上智慧的人，应该修持止的同时呢也修持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复以得一切智，摧复一切果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